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介绍过《圣咏》第二首，是一首王国的圣咏，就是歌颂墨西亚王国的圣咏，在诗高圣经839页。诗高的标题就是墨西亚必胜。最后我们提到这一首圣咏的神学，就是耶稣就是真正的王，真正的君王，真正的君王，他是用他的血，用他的死亡来化解这个国家的这个万民的暴力。因为在这个国家一个新的国王登位的时候，总是有暴力的一个或者是一些叛变的一些现象出来。那我们上一次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在字面的意义，圣咏第二首是一种神权的一种想法。就像第七节经文这样念，上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国王就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种讲法，它是有神权政治的一个背景。但是经过圣经的一番的解读，已经变成一个宗教意义的一个王权。像在耶利米亚先知，他已经提到一个内在的心灵的盟约。那在耶稣的一个事件，耶稣的生平里面反映出来，耶稣是透过他的死亡，他的复活，变成天主的儿子。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所念到的，按照至圣的神性，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所以耶稣的典范完全颠覆了一般的神权的一个想法。耶稣用他的死亡，用他的圣血来奠定了他的王权。那基督徒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去解读，基督徒的身份也是天主子，也是在天国里面的贵族，王亲贵族。那我们上一次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讲法，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思想来结束了第二首的圣咏。那今天我们要讲训诲圣咏，就是第五类的圣咏。第五类的圣咏，我们以这个圣咏119作为一个例子来做介绍。在诗高圣经973页，诗高圣经给的标题就是天主的法律战。天主的法律战，这首圣咏的特征就是圣咏里面的最长的一首，一共有176节。176节虽然是最长的一首圣咏，但是它的结构还是非常的清楚。要是我们细看的话，原来这个119篇圣咏我们叫它篇好了里面涵盖有22个小个片段诗高称为22首119篇圣咏里面有22首。它就是按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来变化出来的一首圣咏。那每一首圣咏每一首就是22首它一共有8节。所以要是22乘8刚好就是176。那为什么是22？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写的一首圣咏，很可能表达出来22个字母就是全部字母的一个数目，表示出来圣咏的作者他把这个议题把这个主题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把他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尽情的一个赞美完全尽情的一个赞美那另外的一个观点呢，就是 22首，每一首是用一个字母来开始，所以在写作方面呢是非常的难的啊，非常困难的，就好像要是在中文啊，我们在中文里面没有字母，要是我们用这个数目字，比方说啊，用这个一啊，第一首完全用一开始啊写八句，第二首啊完全用另外一个字用二啊来写八句，你第三首啊用这个三啊来写八句，其实不容易的。像一，我们说一心一意啊，二或者两全其美，三啊三足鼎立，四四分四方八面等等，要是你能够把每一句啊都讲成八个八个句子啊，那还有可以把它的意义啊，可以把它发挥出来啊，都是针对同样的主题，那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写法啊。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圣咏的作者用那么严谨的一个方法把圣咏给写出来，那表示出来啊，他喜欢被神的法律所约束，受到神的约束是他最大的一个快慰，所以变成这一首圣咏的主题，天主的法律战。我曾经对照过不同的现代的语言的翻译，像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等等，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种现代的语言能够完全把它的这个字面的一个写法翻出来，用英文来说的话，变成第一首啊是用 A 开始啊写八句，第二首用 B 来开始啊，写八句，第三首就是用 C 来开始写八句，那这种写法实在太困难，也同时反映出来希伯来人的文学的天才啊。那总而言之啊，圣咏的作者用那么难的一个规矩表达出来，他喜欢受到神的约束，法律是他最大的一个快慰。那这种想法对现代的人来说啊，是非常另类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想法啊。22也是把内容讲完了，22个字母也是淋漓尽致的进行表达的一种讲法。那这是从这个圣咏的一个翻译啊，我们来看得出来的啊，它的字母的一个安排。那同时啊，我们要是看这首圣咏的翻译另外一个重点啊，这首圣咏啊，它有一个特色啊，就是每一句话，就是每一节里面都有提到一个跟法律相关的字。我们就以第一首为例啊，像品行完备而遵行上主法律的，像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有福的法律，这是希伯来文的 Torah， 英文叫 Law。 那么第二节，遵行上主诫命，全心寻求他的啊，所以诫命这个字出现了，英文就是 Instruction 啊，希伯来文就是叫 Edut。 第三啊，他们总不为非作恶，只按他的道路生活。道路啊，在这里啊，也是有这个法律的意味啊，就是 way， 希伯来文叫 derek 啊。我们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呢来看，第四节就是命令了，司高翻成命令啊，你颁发了你的命令。第五就是行径啊，愿我的行径坚定。第六又出来啊，戒律这个字。第七节判词，这是英文的 decree， 希伯来文叫 mishpat。 第八啊，我要遵循你的规矩啊，那也是表达出来这个诫命的意思。那我们会发现呢，原来每一句都提到跟法律相关的字，可见得这一首圣咏的作者真的是煞费苦心啊，用了很多的注意到很多的小的这个环节 都是表达出来他对法律的喜爱。所以我们从文体来说，这首圣咏啊，显然是训诲圣咏。那要是再讲的比较细的话，它是一首啊用字母写出来的诗啊，是一首 alphabetic 的一个 poem， 这是字母的诗啊，也叫 acrostic， 它是按照22个字母所排列出来的。在旧约里面除了我们第119首圣咏，其实啊还有一些圣咏同样用字母给排出来的。有一些我们要对照原文才能够讲出来像第九跟第十圣咏第九跟第十，在希伯来文原文是合在，是这个第九跟第十是配合起来刚好就是22个字母，中文没有办法表现出来。那另外再举例的话，像在圣咏第25首刚好是22节，那跟希伯来文22个字母是相应的所以原则上就是这样子，就是每一节反映一个字母那后面像这个第34也是一样，有23节有23节，当然第一节是标题了所以原则上也是每一节反映一个字母那这些都是在圣咏里面呢非常有代表性的字母诗在这个分析文体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个问题这一首圣咏有没有一个连贯的一个思想，有没有一个结构像其他的圣咏我们说有引言部分，有主体部分，有结尾，那圣咏119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结构那针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讲法。有一些学者觉得这首圣咏并没有一个结构并没有思想方面的一个进展，只是一些不断的重复的零碎的主题像位德国的学者叫 Wieser， 他就这样的主张那依照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建议这一首圣咏还是能够有思想的进展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的进展呢，大概是这样子。首先提到人的幸福就是在于守法人的福气就是在于守法那在第一首我们会看到这个主题像第一节品行完备而遵行上主法律的，像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有福的所以遵行上主法律的人呢就是有福气的人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守法是不容易的，守法是困难的那我们可以举同样在第一首里面的第四节第五节你颁发了你的命令，叫他们严格去遵行愿我的行径坚定，为遵守你的章程，表现出来守法是不容易的那第三个主题就是既然守法不容易，就需要天主的帮忙那我们像在第十二节就反映这样的主题上主你应受赞颂，教训我守你的诫命提到需要神的教训那要是再举其他的例子我们就跳到后面去像这个146节就反映这样的主题我念出来，我呼号你，求你救护，我必遵守你的法度147，天还未亮我就起来求助，极热切地期待你的训语这些都是表达出来为了守法需要天主的帮助。那继续下去，第四个主题就是圣咏作者他成功了，他守法他能够实现他的守法的理想 那像167、168这两节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的灵魂落守你的规戒，因为我对规戒十分喜爱。168，我必要遵守你的规戒和劝言，因为我的一切道路在你的面前。依照圣经的原文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过去式，就是我的灵魂已经遵守了你的规戒，遵守了，那也是我们对照其他的版本，像基督教的和合本也是用过去式，所以我们可以加上这个遵守了这个过去的讲法，表示出来圣咏的作者到这个第21首的时候，他已经得到神的一种允许，他已经成功遵守法律。那最后的一首第22首基本上是一个祈祷，所以我们从169可以把经文我们把它一部分给念出来。上主，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求你照你的约言使我明理，就是一种祈愿祈祷，那最后175愿我的灵魂活着赞美你，愿你的断语将我来支持，就是像其他的圣咏一样，他结束的地方用祈祷来结束那我们把这一首圣咏的文体做了这个五部分的介绍之后我们现在到了它的背景。它的背景我们可以说是在充军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充军之后有这种需要，就是给这个希伯来小孩子充军之后我们叫犹太人给这些小犹太人要教他古代的希伯来文因为当时充军之后他们讲的话就是阿拉美话，就是耶稣所讲的母语也是波斯帝国的官方化的一种那所以这首圣咏它是有这个教学的意味好像我们中国人学这个波波摩佛一样波写八句，波写八句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有充军之后的一个背景是一个教学的题材教学的教材。另外一个主题应该是在充军之后，就是他对法律的一种喜爱。那一般来说我们判断在充军之后有对法律的喜爱，当然它的源头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就是第五本书就是提到梅瑟的法律那他的理在这个经文里面在圣咏119他主要的提到一个有一个个人的色彩都是用第一个人称比方说用我这个讲法我要向你歌颂我要默想你的法度等等那这种喜爱法律还有比较像个人的色彩都是充军之后的一个特色那也是可以说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时代了等于说有这种比较个人的一种讲法那我们后面呢就要介绍这首圣咏的内容我们会依照它的主题来做介绍这一部分留待下一次跟大家来做介绍，今天讲到这里。